有人问我说以后要开什么课啊？哦，事实上我想开的课很多了，但是慢慢可能要精简，因为有些课真的要上的话，就是需要一点程度的，比较能够推得动了哈。所以慢慢可能就是已经参加过几次的哈，有点那个讯息的话，我们再小班制的来开哈。这个以后再说了，嗯。好，现在我们先看讲义53页，第一个是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有一部经，好，这是净土法门蛮重要的一部经呢，叫《波州三昧经》。那么什么叫波州三昧呢？它的意思是现在佛，哦，我们有过去佛，有现在佛，有未来佛嘛，哈。那么波州三昧的意思，主要是现在佛，哦，那么你如果一个修行者，你的修这种波州三昧的话，成就的话，那么现在佛呢会，站在你的面前啊，也就是现在佛悉力在前的这样一个三昧。那么现在佛啊是十方现在的一切佛，那么如果三昧修学成就的话，就能够在定中，注意哦，他不在梦中哦，他在定中见十方现在一切佛啊，所以波州三昧它主要是定中见佛啊。那这个见十方现在一切佛呢？经中啊说念西方，为什么经中说念西方阿弥陀佛呢？啊，修成了能见现在一切佛，也就是说刚开始修的时候哈，他是在第四行哦，他是先依一佛而修，等到修学成就以后，再慢慢增多而见现在的十方一切佛啊。那么，即使说先依一佛而修啦，它也不是只仅限于阿弥陀佛哦。你缘其他的如来来修，那成就的话，可以再扩展到见现在的一切佛都可以哦。所以为什么举这西方阿弥陀佛哦？那这只是其中一个代表而已哦。好，那我们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重点就好哦。接下来，53页倒数第四行。波州三昧经里面的四世品呢，有提到波州三昧，它是在3个月当中啊，不坐不卧，哦，它一直在经行，哦，除了饭食及大小便，那么这个称为常行三昧，哦，常行三昧。嗯，有关于波州三昧经，这个在波州三昧经里面描述啊，是哦，非常不容易啊，3个月的时间哦，它不坐下来。除了这里所说的你吃饭啊或者大小便利啊坐下来以外，其他哈、哦、他一直在惊醒，即使睡觉的时候啊，他不能躺着睡，他是绳子哈、哦、在拉着哈、哦，他等于是浮在那个绳子上面这样子，这样子休息而已。3个月，哦，这称为常行三昧。这修这种三昧，他的体力啊，特别是意志力啊，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哦，你睡不好啊，站都站不稳，那非常不容易啊、哦。我在日本到那个天台的啊、最澄大师的比睿山去参访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间建筑物啊，写个长行堂，不是长行堂还是。那长兴堂还是什么？我一注意，哎，这里面呢是不是以前在里面修波州三昧的？一问，那个千字回风行的那个法师啊，他说对，以前啊在日本的比叡山哈、哦，延历寺那边啊，哎，确实有一间哈、哦，就是以前就是在那边专门修波州三昧的。那么现在呢，他们已经不在里面修了啦，哦，他们现在方式改变了，他走出。就走出这个藏经堂而绕山千日，绕1000天啊、哦，1000天啊、哦，这个千日回风行有机会再说了哈、哦。那么这是四世品所说的啊、哦，那么另外呢，在行品说的比较缓和一点啊、哦，倒数第三行啊、哦，念西方阿弥陀佛啊、哦，那么一心念之一日一夜啊、哦，这个时候没有讲3个月的，他讲一日一夜。或者7日7夜，啊，过7日以后见之，啊， 它是七天七夜。那么这一日一夜或七天七夜的念阿弥陀佛呢，与我们小本的阿弥陀经相合啊。那么与四世品里面的三业专修呢是不太一样的啊。好，讲义五十四页。阿弥陀佛只说到啊，于其卧子梦中见阿弥陀佛。阿弥陀经他是讲梦中见佛的了啊。但是般若三昧经呢，它是定中见佛，这个是不太一样的。不过般若三昧经它有一卷本有三卷本，那么在三卷本的地方也有提到过七日以后见阿弥陀佛啊，在醒的时候没有见，那么在梦中呢有见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个时候含摄的梦中见佛。所以般若三昧的三业专修定中见佛，它本来是以阿弥陀经的一日一夜或者七日七夜啊，或者梦中见佛呢，本来所说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底下说，为什么举西方阿弥陀佛呢？啊，当然是由于当时念阿弥陀佛人多啊，举一般熟悉的阿弥陀佛来当作入手的方便啊，这是一个入手的方便，但是并不限于阿弥陀佛啊。好，再来看。下一段哈，就出体字的地方，波多三昧是重于定的专修，啊，重在定的专修。那念阿弥陀佛，像阿弥陀经所说的念阿弥陀佛，这是重于斋戒信愿，啊，原来是不同的法门呢。一般，波多三昧经所说的，它是着重在修定。阿弥陀经它是着重它没有特别强调定，当然也有提到一心不乱，但是一心不乱还不一定达到定。那么在阿弥陀经呢比较着重在斋戒信愿。那么不同的法门在流传中结合起来，它是结合的啦。所以如果我们以为般若三昧呢就是专念阿弥陀佛的三昧，那其实是一种误解啊。它只不过是以大家熟悉的阿弥陀佛为一个入手的方便而已啊。事实上并不只是念阿弥陀佛啊。那么念般若三昧呢是念佛见佛的三昧啊，从十方现在佛的信仰中流传起来。那么在集成的般若三昧经中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唯心说与念佛三昧，就是说他提到的唯心观，我们提到唯心观。那么这里的唯心观也就是我们后面会提到四种念佛里面的第三种唯心念佛，会跟这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这边说到唯心观呢？主要是般若三昧的一心专念，当他般若三昧成就的时候，现在佛现在前，那么这个时候在般若三昧经有说，你看到佛以后不能够执着，如果你执着的话就好像手去抓这个烧得很热的热金丸还会伤手，所以这个时候呢要进一步起观，起唯心观。那么怎么观呢？下面这一段文所说的他说做事念，有标楷体的地方他先起一个疑情，佛是从什么地方来，那我是到什么地方去，我有没有到其他地方去自念佛无所从来，我亦无所自佛也没有从他方过来，我也没有到净土去自念欲处色处无色处，这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也就是三界呢是三处，也就是三界亦所作耳，也就是这三界只不过是我唯心所作，我唯心所现而已，随我所念即见，心作佛，心自见心，心是佛，心是如来佛，心是我身，我心见我，心不自知心，心不自见心。这下面会解说，我们先念一遍就好。心有想为痴，心无想是涅槃，那么是法无可乐者，皆念所为，是使念为空耳。空这个地方各位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的心念要观空，要观无所有。 净空以外，更进一步观能观的心是空无所有。既言心者不自知，有心不见心，心其想则痴，无心是涅槃。是法无坚固，常立在于念。以解见空者，这个空可以把它注意一下，一切无想愿。后面的无想愿呢，其实就是无相跟无愿。我们三三昧空无相无愿，因为这个是寄诵，所以它很简略的无相无愿。那么有关这里的引文呢，印顺导师底下有解说，我们直接看接着下面的参照三觉引本的解说，就是这个修行者在见佛以后应该做这样的念，做这样的观。佛是从哪里来，我自己又到哪里去呢？那么知道佛并没有从他方净土来，而自己也没有神通，也没有到净土那边去。那为什么看到佛呢？所以他做一个唯心观，这种见到的佛呢，只是从定心中见佛而已，只是定心中见佛。因此就理解到三界都是心所造作的，就是上面所说的欲处、色处、无色处，这个三处呢都是意所作耳。这句话就是三界都是唯心所造，或者说是心所现的。所以那个佛是心所现的佛，自己看到的佛是心所现的佛，做这样的唯心观。随自己所念的那一佛就在定心中看到那样的佛，所以只是以心见心，并没有见到心以外的佛。这样子心就是佛，就是如来，那么心也就是自身，自身也是心所造作的。所以不管是不只是三界为心所做的，自身也是心所做的，做这样的唯心观。自心见到了佛但并不能够自见自己的心。那么更进一步从这唯心所见的道理能解了有想的就是愚痴生死，没有想的才是涅槃。我们心不能随便起这种种种的邪思妄想，有想那就是愚痴生死。一切都是虚妄不真实的，无可乐着的，只不过是念所做的。那么即使我们这个心的念呢，那个念注意也是空的无所有的，也是要进一步观我们这个心念是空是无所有。那么前面说净不可得，就是说看到的佛，佛是净，净它是不可得。更进一步呢来观我们内心也不可得，能够解见这三界是空的，欲界、色界、无色界是空的。不是说三界唯心，是三界是空哦。进一步观三界 是空，自性空，自身也是空，佛也是空，心也是空，那么就能够与一切无相无愿。所以空无相无愿，它就跟三界多门相应了，依着三解脱门而入于涅槃的。那么这一唯心观的次第呢，是以唯心所作为理由，而知道所现的一切都是没有真实的，就是 外面所现的这欲界、色界、无色界也好啦，佛也好啦，这所现呢都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性可得。换句话说，能够见到一切是空无相无愿。那么除了这个境所现的一切的境呢是空不可得以外呢，更进一步观能念的心呢也是空不可得。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实相念佛。这样才是实相念佛。好，我们看55页。那么这一观心的过程跟后来的愚解论师相近，后来的愚解论师呢也把这个唯心所作呢来成立这个唯识无境。那这边大家就自己看了。 我们看第三段，唯识中所依的本经啊，《解深密经》。《解深密经》是唯识学派根本的一部经啊，这部经蛮重要的。那么《解深密经》呢，它成立唯心所现啊，也是以净境等能见影像来比喻三摩地所行影像啊，就三昧所行影像。一念佛三昧，念佛见佛，观定境唯心无实啊，但一样是强调这个唯心呢、无实啊，那一个实在的外境，而悟入不生不灭的无生忍啊，成为念佛三昧隐归圣意的方便。那不止就《般若三昧经》的这个思想呢，影响到唯识啊的唯识无境。那同样的，《华严经》也有提到类似的讲法啊，《华严经》诸法界品这一段也提到。我们直接看引文啊，第二行的引文标楷体：一切诸佛随意即见啊，彼诸如来不来至此啊，我也不到彼国去啊。知一切佛呢，无所从来，我亦无所至。知一切佛及我心呢，皆悉如梦，就佛还有我们的心如梦。我们的《金刚经》讲，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事实上呢，这是空观呢、那么《观无量寿佛经》这个是以十六观来念阿弥陀佛的佛土啊，依正庄严，依报庄严，正报庄严啊。那么在第八观观佛的时候，也提到类似的讲法，但是也稍微有点转变哈。诸佛如来是法界身，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这个不同在哪里呢？它是佛啊，入众生的心想中。本来是他观说哦，这个佛是唯心所现，这个时候呢，是观一切如来呢。入一切众生的心想中，那么这个就跟如来藏的说法相结合。是故汝等心想佛时，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四心作佛，四心是佛，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这里面同样是谈到四心作佛，四心是佛，虽然与《般若三昧经》相同，可是呢，这样的观无量寿佛经所说的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那已经是如来藏说了所以同样的《般若三昧经》它在思想上启发了这唯心所现的唯识学在思想上它影响了唯识学。另外呢，在观行上它发展到如来藏说我们大乘三系，一个是中观嘛，另一个是唯识嘛，第三个是如来藏，对不对？你看哦，他这个般若三昧啊，他在思想上启发了唯识学，在观行上呢，从初期的四心作佛发展到佛入我心，我心是佛的如来藏，影响到如来藏所以思想上，各位画起来，思想上他启发了唯识学，观行上他发展到如来藏说。这微妙的不同好，那我们先了解这样的唯心念佛，接着呢，我们总卦来看这四种念佛第一个是称名念佛，第二观相念佛，第三唯心念佛，第四实相念佛。那么这个是同样引自《初级大乘佛教之情开展》里面一节呢，是念佛法门的发展首先。念佛呢，它并不是大圣才有念佛事实上在原始的阿含经就是初级圣典阿含经就有念佛了。但是念佛的方式跟它的重点不太一样，跟大圣的不太一样那么首先这里先谈阿含经里面的念佛。导师的这著作的安排其实是非常有次第的。我这边简略的点一下，各位再回去仔细看就会多再多看会品味到它的味道出来 首先先谈阿含经的念佛，这一段先谈阿含经的念佛。念佛呢是六念之一，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法门，它是念佛、念法、念僧，也就是念三宝。另外呢，念师、念戒、念天，这是什么六念。那么杂含经的如来偈说，偈说是九分教里面的一个了，偈说也称为受偈。从念佛呢而组合为三念，也就是念三宝，或者念四、十念或者六念。增一阿含经增列为十念，那这个都是阿含经。可是呢，适应信行人信行人在阿含经里面，除了信行人以外，也有法行人。法行人是着重在智慧他是智慧比较增上。那么信行人他是信愿增上那么这样的念佛呢，它主要是适应信行人信愿增上这一类人，即佛涅槃之后，佛弟子心中的永恒怀念，就对佛的永恒怀念而这个特别发展出来的念佛法门所以同样是六念最后的念佛法门呢特别发达，念法念僧并没有那么样的被流传广泛的流传那么特别是念佛法门是特别发展。那么除了谈到杂含经、增一阿含经以外呢，这里又谈到长阿含经长阿含经。长阿含经是法藏部的颂本，跟四分律同样的部派同样是法藏部。那么卷五里面就有提到这宾婆娑罗王宾婆娑罗王他是被这个王子阿瑟世王所杀。那他要死之前，要临终的时候，这个地方长阿含经有提到说他一心念佛而死不堕三恶道。不堕三恶道。那么他已经证了出国这个宾婆娑罗王他生在天上七番生死就得涅槃。七番生死得涅槃。所以说他虽然被儿子所杀了，但是他是证了出国的圣人他是出国。那么他是成就四不坏性。四不坏性是哪四个呢？佛不坏性、法、僧，另外呢是圣者所赞叹的戒，就戒不坏性就戒清净这四个。成就四不坏性那是得出国的所以能够对佛产生的敬信即使被杀了，可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觉得说，你即使没有好生，得个好死也好对不对？事实上好不好死在佛教来讲不是重要的，对不对？像这里宾婆娑罗王他被儿子杀了有什么好死？他不得好死啊。目犍连尊者他被外道用舌头扎死了，他也不得好死啊。可是他是阿罗汉啊，对不对？所以好死不好死那是形式的不同而已，不用太在意所以有没有稍作舍利其实这个都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可能有些老和尚要往生的时候很担心说，万一烧出来是没有舍利的真的穷担心。实际上佛教对这些这种事项不是重要的重要是你有没有真正来断这个我执这种其他的好死不好死不是重要的那么意义我们看第二段的第三行，另外有个意义，人间经还有南传长部都没有提到一心念佛这一句但是之前所翻的卫生渊经，卫生渊也就是卫生院，这是谁呢？阿瑟世王阿瑟世王他就叫卫生院。为什么叫卫生院呢？因为他以前这个他是个修行人那宾婆娑罗王他到老的时候还没有儿子他老的时候就很担心这个王位要传给谁那时候就有一个相师算命的说，你的儿子呢现在还在山上在修行他很长寿 他不死啊，你的儿子没办法来投胎啊。他一想，哎呀，我快老了啦，他也不来了，我等不及了，就把那个为了让他儿子赶快投胎，就把那个修行人啊、把他杀死了。那个修行人就是他的儿子啊，他说好，你杀死我，我将来要报复啊。所以还没生出来的时候，他就怀恨在心了，这叫未生怨，也叫未生冤啊。那这就是阿舍斯王的本生，跟毗婆娑罗王的一段缘啊、哦。那么也说平沙王，平沙王就是毗婆娑罗王啊、哦、的念佛国王，死后升天。那么提到这里，到这里为止呢，就提到念佛王的几个意义啊、哦。第一个不堕三恶道，再来升天，再来呢也有能够决定像三菩提啊、哦，三菩提就是正觉。好，时间的关系，我就讲重点的了哈。底下引用《那先比丘经》，《那先比丘经》的第二行啊、哦，我们先看啊、哦，一个并就是弥难陀王啊、哦，来问这个那先比丘啊，他说，他跟那先比丘讲说，人在世间呢、啊，作恶啊、哦，作那么多了，那么你临着要死的时候才念佛，那借着这个念佛能够升天呢？即使你这样讲，可是我不相信。好、哦，那么那先比丘呢？他做一个比喻，做一个比喻就是标开题的第二行啊、哦。他说，船中你在船上啊放了100枚的这个大石头，虽然这个大石头就像说他百年所做的这个罪恶了，啊、哦，可是呢，他会不会堕落呢？他如果有船撑着的话，他还是不得，他还是不会堕落啊、哦。所以人虽有本恶啊，一时念佛啊、哦，那么靠着这个念佛，那他就不会入泥里中，变成天上，就不会下地狱啊、哦。这是那些比丘经有这么讲。可是问题说你怎么念呢？啊、哦，现在问题看你怎么念。好。那底下提到念佛呢，除了不堕三恶道升天啊以外，还能够离部位啊，离部位，这个在《阿含经》里面就不断的说到了啊。另外在第二行《大智度论》也有引用到，就说有一群商人在大海中航行啊，那碰到一条鱼啊，鱼王，哦，这个鱼非常大，它比船还大，它比船还大，那么。这个整艘船啊，哦，就很紧张啊，就快被这个鱼王张口就把它吞入鱼腹啊。这时候里面有一个佛弟子啊，他就赶快请大家齐声念佛啊、哦。那么大家一齐声念佛的时候呢，哎，鱼王他就把嘴巴合起来了，啊、哦，那船上人就免难了。那为什么他会把嘴巴合起来？为什么？大声的解说说，这个渔网呢，他前世啊是佛的弟子。那么大家在齐声念佛的时候，他一听到佛名，哦，结果这个大概宿命字啊，哦、就是他回想起来，哎，这个佛啊，佛号我似曾相识啊，这原来是我皈依的师父啊。呵呵，这个时候，哎，他悔悟了，啊、哦，因为以前做的不好，所以现在堕到。轮回到鱼，所以听见佛名而悔悟，哦，这样子悔悟呢，这些商人们因此而免难，哦，这是大智论的解说呢，是讲到这个渔网，他因为是佛弟子，哦，听到大家念佛而悔悟了，哦，这个非常有意思，哦，所以各位不管。能不能得解脱了？有皈依三宝啊，跟佛结个缘还是好的啦啊、哦！将来你要做坏事，有人念个佛，说不定悔悟了啊、哦。或者说你碰到一个坏人啊，或者是危险的时候，哎，那你念个佛哦，他悔悟了啊，免难，或许也有可能啊、哦。这个传说流传的很广，但是经典所说的不同啊、哦。修行道地经呢，它 不这么解释，他是说佛那个时候来慈悲救济，是佛来救这些商人，而不是说这个渔王啊、哦、他悔悟了，不是啊、哦、讲话不太一样，所以就比较有这种他力救济的这个想法了啊、哦。好，我们再看人的种种困厄啊、哦、不如意，由于过去及现生所造的恶业，所以要免除苦厄，我们要忏除恶业啊、哦，忏除恶业。那么忏除恶业呢，我们可以有的见重于念佛啊、哦，或者礼佛，还有称佛的名字。那么底下就说到念佛啊、哦，就前面所引的啊，从原始佛教里面就以来就一直有的。不过呢，特别发达起来呢，是在大乘佛教啊、哦、才特别发达。而且呢，这个念佛法门的发达与十方佛现在的信仰及造作佛像有关。十方佛现在这个在我们北传大乘佛教来想，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啊、哦。可是，在南传佛教来讲啊，佛只有释迦牟尼佛啊，啊、哦，你说现在有什么阿弥陀佛啊，等等，他不相信的、哦，他是不相信的啊、哦。所以，大乘佛法有十方现在佛的信仰，还有造作佛像有关啊、哦。那么底下呢，这个先一个总说，底下呢就谈念佛的发展，念佛法门的发展啊、哦。首先。佛在世的时候啊，念三宝啊、哦，佛法僧。那么念的佛呢，是现在前的这个释迦牟尼佛，还有比丘僧啊、哦，念僧。那法呢，是佛或者是比丘所开示的法义。那么注意倒数第二行，念的这个念字啊，我们上次说过，念佛的念不要加口字边。为什么不加口字边呢？因为这里的念。它是意念不忘的意思，它是要靠心念的，不是靠嘴巴念，靠心念要意念不忘，而是一心细念能够得正定的这个念，所以我们借着这个一心细念呢，可以得定。好，请看讲义57页最上面，圣弟子念如来是，就是念佛，如来就是佛，注意后面这几句话，如是念佛啊，如是念时，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呢，不是嘴巴在那念而已啊，我们心里面呢要不起贪欲缠，就不起贪欲了、啊，缠是烦恼的别名啊。我们念佛的时候，你要觉得说佛就在你的面前，你不要起贪念，而且不要起嗔恨心，不要起愚痴心。好、哦，这个三毒不起，其心正直，得如来意，得如来正法。好、哦，那么对于佛所开示的这个法呢，与如来所得随喜心啊、哦，就心里就产生随喜，随喜心以欢悦，啊、哦，心里很欢喜，欢悦以身，以喜，以喜就是清安呐、啊，就心。很欢喜，心也得到清安、哦、那么心清安以后呢，你就觉受乐、哦、觉受乐以其心定。我们初禅有四个禅支嘛，觉、观、喜、乐一心、哦、它有喜乐、喜乐心定，心定就一心就得禅定。彼圣弟子于凶险众生中无住挂碍、哦、入法流水，入法流水是什么？就像那个出国啊，入流的见到位，入流啊，入圣流，等于是有智慧啊，得解脱，乃至得涅槃。所以在佛事的时候的念佛呢，它是心细念的佛，而且心里不产生贪嗔痴，那么对佛对法都能够随喜欢乐啊，那得定。业定而得解脱，好、哦，这念佛是着重在这里了、啊。那么这个念佛呢，它不靠他力的，它主要还是靠自力的啊、哦。所以一念得定， 依定发慧，依慧得解脱、哦、六念法门都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正念呢，本来没有他力的意义、哦、没有他力的意义。可是现在、有很多念佛法门就比较着重在佛的救济了、哦、这是比较他力的信仰。可是早期的念佛呢，他是不起三毒、哦、靠正念正知啊，啊，戒定慧而得解脱的。那么这是在佛世的时候了哈。那么佛涅槃了，对佛的怀念加深。初级阶级的念佛呢，现以念佛的十号，也就是如来应供等正觉明心持三十四天界无上士调御丈夫天是佛世尊啊。为什么念佛的十号呢？主要是这个十号都代表如来的功德啊，啊、哦，代表如来的功德。那么我们念如来的功德啊、哦，那这个是前面是首先是佛在世的时候，那么这边呢进一步提到佛涅槃了。佛涅槃了以后，你不能再见到佛，或者不能见到佛了嘛，对不对？这时候呢转念佛的功德。或者念佛的时候、哦、借着时候来想佛的功德、哦、那么到部派以后主要呢就有上座部还有大众部、哦、那我们先看上座部。上座部有说一戒有部、哦、说一戒有部他们是这是一个蛮大的部派、哦、里面说到皈依佛呢是皈依佛所得的无学功德法，也就是皈依佛的法身，他不皈依佛的色身哦。他这个上座部的说一切有戏啊、哦、他认为佛的色身呢是有漏的，不是皈依处啊。他们皈依的呢是佛的法身功德啊、哦，所以念佛呢也只是念佛的功德而已。另外，锡兰传来的解脱道论，锡兰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啊。哦，他们的部派是什么？就是南方上座部、哦、或者称为这导师的著作里面呢也特别提到叫次同迭部。这个一样、哦、是由上座部所分出来的。本来合合一位的佛法、哦、那到部派呢先分裂成为上座部跟大众部。后来上座部呢他又分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系好了。另外呢还有分别说系，那这个一样是大众系、哦，二部三系。那么分别说系呢它又分成好几个部派、啊、一个是次同迭部，另外化地部啦、引光部啦、法藏部啦等等这些。好，这些非常重视戒律的就是分别说系。那么锡兰的这个次同迭部是属于上座的分别说系，所以一样是广义的上座部。好，解脱道论是属于这系的。那么一样他们也是念佛的十号、哦、念佛的本身功德。诚实论他这个学派蛮特殊的，可以自成一宗啦。他里面的很多教义呢都沿用经部师、哦、经部的，那经部也是上座部的啦，所以在这边但是、啊、不能说他就是经部、哦，它是很多是跟经部义相合，但是不就是经部。那经部跟上座部有密切关系，所以这边它的思想一样、哦、以五品具足，就是戒定慧解脱之见，这五分功德法身啊，还有其他的佛功德啊、哦、来礼敬佛。所以这所举的这个说一切有部也好啦，次同迭部也好啦，诚实论这一系也好，这些上座系的念佛呢他只念佛的法身，不念佛的色身、哦、那底下的大众部系就不一样了、哦、中间这一段我为什么会把它一段一段的分开来、哦、各位可以看得出来了吗？这个导师的著作没有这样分啊，连在一起耶。那因为我知道它的背景、哦、方便解说也方便大家看，就是相关的我把它一段一段一段把它拆开来、哦、下面我们看大众部系。 大众部系呢，他认为佛的色身也是无漏的，不止法身无漏，色身也是无漏啊。既然色身也是无漏的话，那色身呢，也是我们皈依的对象啊。那么大众部系主要就是我们汉译的《正义安经》啊，另外呢，《分别功德论》下面的有一部《分别功德论》，《分别功德论》它也是在注解《正义安经》的。啊，所以分别功能的论，它也是属于大众部系啊。那底下这个都是谈大众部系啊，它除了皈依佛的法身以外，也皈依佛的色身啊，念佛也念佛的色身。好，我们看最后57页最后啊，传统的念佛啊，虽也有念佛色身的。可是呢，世尊入了涅盘以后啊，哦，没有佛的相好可见，你看不到佛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提到佛像的问题啊，印度佛教初期啊，起先是没有佛像，而且呢，佛当初并不允许的弟子们制作佛像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些这个。印度啦，或者是其他地方出土的文物啊，比较早期的文物，出土的呢，看到是什么？菩提树，哦，或者是法轮，这个轮子啊，法轮，或者是佛的脚印，只是这样也没有看到佛像啊。实际上这些呢，是由于当时不准来制作佛像，所以他用菩提树呢，来象征佛在菩提树下成道，用菩提树来象征佛成道。用法轮来象征佛在那边说法转法轮，用佛的足迹来象征佛呢在游行啊，四处游行度化众生啊，所以他看不到佛啊，对不对？那么这时候他们念呢，念佛的话怎么办呢？他是意念啊，是意念曾经经历的境界重现于心中。那么世尊哦，他圆寂很久，又没有佛像可见，所以你要念佛的身相啊是不容易的，而多数呢是念佛的功德法身，哦，就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等等。好，请看58页。那么起先就提到佛像，在制作佛像之前呢，事实上从十诵律，十诵律是所以就有部的。的戒律啊，他提到，如果佛身像不应该做的话，那么希望佛准许我们来做菩萨像啊，那佛言定做啊，就佛就允许做菩萨像啊，所以这一段呢都是在举了几部律典来说可以允许做菩萨像。所以早先他是不允许做佛像，那可以允许做菩萨像。可是到慢慢越后面的话呢，哎，这个佛像就出现在经典里面了啊。比如说像再来第三段的《般若三昧经》，哦，做佛形象若作画，哎，这几部经呢，那就出现佛像了啊。底下都是如来像啊、佛像等等。好，那看下面那一段。画像可能与书写经典同时流行啊，住宿佛像也流行起来。那么佛像的流行跟十方佛现在这样的信仰相融合，于是呢，观佛摄像的，如般若三昧那样子啊，那现在佛呢可以吸在前力的这个念佛三昧呢，也就跟着兴盛起来了啊。那么念佛进入大乘佛法时代，形成了不同的修持法。不同目标的念佛，当然这个念佛呢彼此也可以相通啊，可以调贯为一条成佛的法门。那底下呢就分别以称名、观相、唯心、实相来分别叙述啊。首先是称名啊，称名这里面先提到就是有四种理，就是这个被剁手足啊， 那么那时候大家很痛苦啊，来称念佛。那么提婆达多啊，提婆达多就经常害佛啊，他生身堕地狱的时候啊，那时候他很后悔啊，便发悔心与如来说，他们想要欲称念南无佛，他本来要害佛啊，可是真的要生身堕地狱的时候呢，他产生悔心，他想要称念南无佛。南无是皈依的意思啊，他想要皈依佛。可是呢，正要称皈依佛的时候，只称到皈依，他就下地狱了。佛他来不及说的话，他就下地狱了。好，那么这个都是属于那个称佛称名的部分了。好，他不是谈那个观相，也不是谈唯心，更不是谈实相。好，这边都是谈称名的。那么刚刚举的大智度人所说的啊，商人遇这个渔网的难啊，大家从同生来称那个皈依佛，这个都是称名念佛啊。那么人在第三行啊，人在危急苦难当中啊，每意念佛而口称南无佛啊，使与人穷呼天的心情相近，存有祈求的意义啊。这如果是世间的话，妈呀 ，My God 啊，等等的，大概是类似这样的讲法哈、哦。那佛教的话就是南无佛了，那还有祈求的意义哈、哦。那么希望你借着称念佛名的音声哈、哦，能够感应道交，能够感召佛来救度哈、哦。那么这样的念佛跟我们刚刚所举的这个《杂含经》的念佛，你在念佛的时候不起贪嗔痴。哦，那心里欢喜啊，安乐啦、啊，得定得慧，那是不一样的。前面《杂含经》所说的呢是自力的，啊、哦，来净化身心。这边呢是有带有这种祈求的意欲啊、哦。那么在传统佛教中，这里的传统佛教指的是声闻跟部派的，啊、哦，他们认为佛入涅槃以后啊，那。这是极灭了，你不能够再来救度我们了啊！所以南无佛的称名在佛灭以后呢，可以流行佛教界，可是呢，不可能受到佛教中心的重视了啊！可是，一到十方佛现在的大圣这个信仰流行以后，那就不一样了哦！啊，你这称念佛名的时候，还有十方现在的佛在啊！那这些呢还有可能来救度你，而且呢有些甚至还有经典说你发愿能够往生的话，你还可以往生到那个地方的净土去啊、哦、所以这个时候大圣佛法兴盛的时候来念佛呢，那称名念佛那意义就大为不同了、哦、第一行最后念阿弥陀佛愿生极乐世界呢，这是早期念佛的一大流啊。经上说一心念欲往生阿弥陀佛啊，那这是一心念的。好，最后第一段的最后样啊，这样的称名与心中的意念呢，有一种统一的可能啊，就是说称名那本来是重在意念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称名能够一心不乱。你可以往生佛国啊、哦，那本来是着重在内心的意念啊、哦，可是后来呢，三十六愿本这个是大本的《阿弥陀经》，有《无量寿经》啊、哦，它有三十六愿本、四十八愿本，也有二十四愿本。那么三十六愿本说念无名号啊，四十八愿本说无我名号，细念我国。小本阿弥陀经说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哦、都提到专念佛的名号。那么观无量寿经它开的缘更广了、哦、它对于下品下生的这一类众生，他说如果你平常没有念佛，到往生的时候最后呢能够具足十念、哦、念佛那也不错、嗯、这是为了平时不知佛法临终所开的方便、哦、 好，我们再看下一段。念阿弥陀佛本是内心的意念，本来是内心的意念，以一心不乱而得三昧，本来是重在心念，一心不乱得三昧。可是一般人呢，可能与称名相结合。那底下就提到，在中国念阿弥陀佛呢，渐渐着重于称名。那下面下面那一段就提到称名念佛，它可以忏悔，它可以灭掉种种的罪业。这是最后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忏悔灭罪，称佛名号，这变成是一个重要的刑法。这些各位可以自己看。好，我们请看60页。那么称名念佛，它可以灭除种种罪业啊，不但现生的消除灾障，然后忏悔业障以外，那么甚至有的经典，像《称扬诸佛功德经》，还可以说到，借着称名念佛呢，可以得到不退转，甚至可以成佛啊。那么这是以信心称念佛名，引入大乘的正道。那么还有另外，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是大品般若经啊，它也举了念佛的功德，说若人一称南无佛啊，乃至必苦，其福不尽啊。念的佛，那个福报很大。只是经这么说了哈，但是大智论对他怎么解说哈，这个还要再参考大智论，他怎么样来理解哈。那么法华经呢，甚至更进一步说，若人善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这个、讲的好像这念佛还很简单哦。前面讲一心不乱啊，这边讲善乱心啊，称南无佛就成佛道啊。这是法华经这么说了，但是是不是你就成佛道了呢？事实上你成佛道了吗？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经啊？那这个就也是蛮值得探讨的一个主题了啊。那么其实呢，底下导师就说了啊，在初级大乘法中啊，称名念佛事实上它是可深可浅的，浅的是善心念佛，像华经说的善善心念佛，深的呢是得定，就是借着称名其实也是可以得定，你可以得定。那么底下就举了一行三昧，这个借着称名而得定的这样的称名念佛，这是深的啦，前面的是这句华经是浅的。以称名念佛而引发深定的呢，这是两代传来的一行三昧，像文殊这部经里面所说，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一切的法界系缘法界。那么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意，就是心不杂乱，而且呢，他不取相貌，细心依佛，他不是用那个取相那个观相，他是细心依佛，专称名字，他是借着称名的啊。随佛方所端身正相啊，能与一佛念念相续。重点在念念相续了啊，你有没有专门系在这个所缘上？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啊，依着称名念佛而成定的一行三昧啊，所以他借着称名念佛可以得定哦。那么依文殊师利问经是如是，依十号名字佛的十号增长正念，我们正念见佛相好有正定具足，具足定语见彼诸佛如镜水，如照水镜自见其形。修习的方面呢，是更进一步，刚刚提到说见了佛相好还有定嘛，对不对？更进一步呢，于九十日修无我想啊，这个重要了，等于是要产生观慧啊，要观无我啊，端坐专念，不杂思维啊。那么这样的一行三昧成就了以后呢，就能够见佛，还可以听佛说法。那么能够见佛、听佛说法，与佛讨论法义， 这《波多三昧经》也有提到啊，这是与《波多三昧经》相近。不过，意行三昧呢是常坐的三昧啊，跟《波多三昧经》的常行三昧这方式有点不太一样。而且呢，他念佛名号是而不取相貌的啊，并没有说哎观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么这个意行三昧，从黄眉道信啊世祖，然后到五祖弘忍，然后到弘祖门下众坐的念佛精进禅门呢，曾经风行在中国啊。而中品般若也有提到一行三昧啊，大智人解说这个三昧常一行，毕竟空相应啊，各位注意空相应，它这边空相应，所以一行三昧呢，它是法界一相，系缘法界。以称念一佛名见佛为方便，它不只是普通的称名念佛而已，而是已经跟般若空相应啊，可说是波若三昧的般若化。所以同样是称名念佛，它有深有浅，那就看我们怎么样来称名念佛啊。好。我本来以为很简单，但是内容其实是蛮丰富的哦。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哈、哦，下一次请两位讲义都带来，我们还有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请各位先预习一下哈、哦。好，下课。